我今天心情特别有一种感触啊，所以今天也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总之心情有点忐忑啊，所以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你们，在我磨难的日子有你们与我同在，今天是我心情有点不好，是因为我。一个很爱的意大利的一个长老啊，一个每次我到意大利威尼斯，他都会偷偷的邀请我到他家，他正正的给我煮牛排，很用心的用个食指弄一条鱼，拿了一个香料，他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我看他的古碗，看他一些事情，就是跟我聊聊，没有任何的动机，这样的爱我很感动。他从来没有任何的要求，就是每次去，他都默默的，好像在哪里，特别对我好。然后我曾邀请他有机会到以色列来，跟他的太太啊，长老太太一起来。他很爱他的家人，但是我，前几天受的消息，他突然间去世了，COVID-19 把他带走了，所以这两天心情有点不好。不是说他离开很可惜，我是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在照顾他太太。他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然后他进去2天就没有了。我就在想，一个比我更好的人，我还没有还债，还没有叫他到我家里来吃个饭，住几天，他也想着要去泰国，去其他地方去传道。一个已经退下来的一个华人教会的领袖，默默地服侍家人。那就这样就回家了，我常常觉得，为什么把一个比我更好的人带走，留下我们这些，在哪里又不顺服，像越来越天天在挣扎，为什么把一个比我们更好的人带走？所以这几天听了那个，雍杰弟兄分享，他说，当神不可理喻的时候，Let God be God. When God didn't make sense, let God be God. 但有时候神做的事情让你不能理解，要让神仍然是神。你要让你的生命真的知道，你看不懂、看不清楚、看不明白，但是神有他的美意啊！我只知道，连比我好的都要带走了。我们这些活着的，真的没有资格说我该活着。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现在你活着不是你比他好。有些人说，基督徒不会给 COVID-19，不会给瘟，不会死在瘟疫当中。我听了就很生气。还有一些
啊，是不是
搞错，不可能。
发给我们了？我问他，你打的啊？
对不起，我请大家好，等一等。OK，谢谢你们今天是我有点心情有点忐忑但是我觉得也是我在总结以弗所书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挑战。如果我没有永生，就我没有这个永生观，我觉得一个人这样离开是很可惜的。但是我觉得他从到死都在爱你，在爱你。他可以照顾家人，他可以之前照顾教会，从一个教会分成几个教堂，都是他来做。他是个很温柔的，很有智慧。很忠心的仆人，后来退下来不做长老， 照顾家人，还是每天喜乐。我亲眼看着他带着一个很顽固的一个很难信主的弟兄天天陪他下棋，就要把他带信主。我觉得做大事要做能做小事的真的不容易啊，但我相信他的仗已经打完了。所以今天在我总结以弗所书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到神面前真的与他对齐。 God didn't make sense when God didn't make sense， 当神不可理喻，不是他不可理喻，是我们看不懂，是 他所做的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所以我这几天也身体不好，我也真的是有点气管的问题，然后肺也痛。连我儿子今天说爸爸我们去查查这个 COVID-19。 我觉得生死都在主的手里，查不查也没什么所谓，反正我知道我没那么快死，但是我觉得要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为什么仍然活在这里？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希望能跟大家分享的。我不怕死，也不会送死，大家放心。其实每天都今天特别差，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相信，当我在整个过程，神要对我说什么话，我很久没有哭。但是我相信神给我们人员全流，给我们有特别的旨意。我们一起做个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我们看到那些云彩的忠心的仆人。所以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到，让我们认识主要做大事的然后被接走的，我觉得这个人是在荣耀中离开，但是能在爱中爱到底的，就要舍命的。我觉得这样隐藏的爱，这种默默付出的爱，我觉得更伟大。求神激励我的长老，帮助他，让他在你面前蒙纪念，也保守他太太，他的一家。不能脱离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病，让他们知道你已经在荣耀里。主谢谢你，我相信我们的长老已经跟你在荣耀里。求神纪念他一生的忠心劳苦，他甘愿为你放下所有的荣耀。谢谢你，在他身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谦卑。主今天记着他的离开，也让我们再去思考我们活着是为什么，我们有什么使命值得我们存留在这个世上。求神帮助我们，从保罗，从你众仆人的身上，我们来认识为啥神你仍然留我们在地上。我们这种又有限又渺小又自私又不听话的人留我们在地上，要我们为你做什么事情。求神帮助我们，比我们更好的你就借走了，我们这些不好的求神怜悯，让我们能警醒。谢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家人平安，谢谢你一定会帮助我们继续在世上理解你的旨意，也切切为我们家人祷告，总要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活着一天都要为主你而活，活出我们人生的意义。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没什么特别可以分享，我的心中不断有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我要一心一心称谢你，因为人能否活得到见主的面我相信这个没有人可以知道，但是我相信这个只有神知道。哈利路亚，愿你们都跟我一起来敬拜，来看神的心意。 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我要一心称谢，
我要一心称谢你。
这话我们面对很多的问题，我们在诸神面前歌颂他，
我要向你一生边相爱，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一生边相爱，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手所做的你必成全关乎我们的事。我们活着是要为了寻求你的旨意，我们活着是要活得有一个永恒的价值，永恒的意义。求主帮助我们放下那些短暂的意义，赚钱有意义，追求成就有意义，但不一定有永恒的有意义。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回到你面前，重新思考我们活着的意义。 我要一心称谢你，
在主神面前，你是值得我们 歌颂的，因为没有神比你更大，那在我们心里的比那世界的更大。你是慈爱，你是诚实的，我们就赞美你，你的名。我要继续呈现你，在主神面前歌颂。宣告，你必成全关乎我的事，你必不离弃你手所创造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敬拜你，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再去呈现在你面前，我们愿意成为你的，成为活祭，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一切都会过去，一切好，一切不好，一切高高低低，最后都要回到你面前。人没有分贵贱，好人坏人最后都要回到你面前来，要不接受赏赐，要不接受审判。主，我们谢谢你是赐灵的神，生命总要回到你面前。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个生命，全流仍然可以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身旁人，也可以继续活在你的使命当中。谢谢你帮助我们 认识你是那位永生神，你是那位对我们生命中有计划有命定的神，让我们有限的人生里能寻找到那个永恒的价值，永恒的意义。愿你在我们身上加我们力量，鼓励我们，给我们有力，心里有力量，活出你心中你命定的那个价值，让我们不要活在我们的自我那个有限的价值当中。谢谢你，所以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啊，祝福大家，很久没有事情值得我流泪，值得我哭。我也不知道，事实上我跟这个公益长老，他名字叫公益长老，我跟他也不是很熟，但是每一次他都偷偷的带我到他家，也没有别的事情，他的孩子，他的小两个小孙见到我就跟我玩，好像他们认得我是谁，认出我是谁，对我特别好。我想我的感觉是一个人无条件对你好，你好像找到战友，找到家人，找到无条件对你好的，你很想无条件还他的爱，对不对？没有别的动机。我告诉你，他曾经是整个意大利北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负责人，他可以放下来，然后默默地照顾家人。从一个教会分成四个教会，他后来让给年轻人去带领。这样的谦卑的仆人，跟很多跟他差同辈的退下来，我觉得很难做，所以一直要我尊敬他，一直要我很默默的欣赏他。能为神做大事的人已经不容易，能为神退下来还照顾家人，一直爱家人，他最后为什么会这样，我听完以后更难过。他是这位太太先病了，他在照顾他的过程没有注意，因为他本身也有气管的问题啊，他没想到这个是那个 COVID-19 啊，所以那个新冠肺炎。所以我觉得神告诉我探爱这个长老，我觉得虽然他没有跟我同工，我觉得他是我的战友，看着他我就得鼓励，你知道吗？我跟保罗一样，保罗也希望自己有战友。当我读到以弗所书最后的属灵征战之后，保罗没有说什么高言大志，他只提到请别为他祷告，有他提到的都是那些都是那些我相信他心中是渴望有战友，他鼓励我们，也鼓励我们回应神自己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也真的有点心里身体不好，也觉得自己有很多话想讲，也不知讲什么，所以饶恕我今天有点激动。也许有些人不喜欢听这种分享，但是我觉得死亡是很真实的，对每一个都有，都是很真实的。比我们更好的都突然间离开了。我们能说我们一定能待下来吗？不过我常常说我也希望早点回去，所以我也有一方面也羡慕他。但是我觉得他让我佩服的爱到底。爱到底，先会照顾太太，最后他忽略自己，所以我觉得他值得我尊重，因为他曾经做大事，最后他是做最少的事，照顾太太。我想他做到我做不到的。好，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今天要讲的题目对不起啊，我们。好，我再来一次啊，再分享，因为好像，OK。 OK， 活出得胜一切的人生啊，我们今天是总结的第一部分啊。保罗是渴望战友同行的人，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啊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有永生观，但不代表他不真是同工，他很渴望有战友与他同行。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事节，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然后二十一节，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警方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的光景，又叫你们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神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保罗在这里我们分成两段，十八节到二十节，保罗希望他们靠着灵，靠着圣灵，在灵里随时多方祷告，求的是为他们求口才，放胆讲论。他求的是希望能完成使命，他要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他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使者，是一个带锁链的使者。弟兄姐妹，什么叫带锁链的使者？带锁链就是他为神的缘故受的限制，受到环境的一个拦阻，受到这个监狱，他当时是坐在监狱里的，但是他希望借着祷告让他们可以无论在哪个地方都可以尽他的本分放胆讲论。我相信保罗在这里他是希望我们能找到为我们祷告的人。我在说你靠人的忠心，靠人的爱心，事实上你没办法突破很多人内心的拦阻。如果你真的跟我们有侍奉的经验，你会记得最大的营垒是人心中的营垒，真理都知道，这是不愿意改变，愿意认罪但不悔改，愿意认罪但不悔改。我今天一直在想，我们有很多内心的拦阻，我们服侍的人也有很多软弱。实际上真正爱主的神的仆人，真正我觉得值得我尊重的没有几个。我觉得真的觉得很不容易这条路，像保罗一样甚至坐在监狱里付代价为主受苦，我觉得真的让我们佩服。但他内心不是说我很厉害我很厉害我很厉害，他希望的我受苦，我希望能完成我的使命。保罗一起去耶路撒冷，很多人拦阻他，你不要去。还有有一个阿基布说你这个腰带的主人到耶路撒冷给捆绑。保罗说我也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我觉得保罗他接受他们的爱，但他却没办法停下来，他心中有神的带领。最后他在以弗所跟以弗所的长老见面，他们在那个码头哭着哭别他跟他们说，你们以后你们谁死掉都不关我的事，我没有一样继位不传给你们。保罗什么都说了，三年多在他们当中， 和爱以弗所教会的长老那些弟兄姐妹，但他不愿意去，去了他走不了，他知道自己的心很爱他们，所以他在码头跟他们跪在那里哭别。我真在想，那有一天真的你值得有人为你跪在码头公开的在哪里一起祷告，舍不得你走，我想这样的人生也不错，呵呵，很荣耀，对不对？真的爱你，爱到舍不得你走。 我想我没有了，呵呵，我想问你有没有。我只记得我像天使一样到一个城市做完事情，把整个教会翻转以后，他们说你快快进进，在飞机上快快进去进去，我们要赶着回家，呵呵。我那天的孤单啊，用完你就要你走，呵呵。我觉得我在他们中做了很多好事啊，他为什么快快快快进去，呵呵，想着家。我就在想，他们没有把我当作家人呢，那种孤单啊，真的很孤单。但是我做了好事，我只能在禁区里还要等一个多小时，想着他们在跟家人团聚，我自己家人在哪里，在以色列，那个感受我想保罗都有。他困在监狱里，他有什么可以安慰？他渴望有人为他祷告。我感觉保罗也不希望别人跟他一起受苦。我曾经我们做以色列的事情，我们邀请很多人做同工，但是每一个我就说遇到的，也许我不够成熟 cover 不够，一个本来好好的一同工参与一些事情就有事情了，好好的就变成很自私的，很多破口就爆出来了。神告诉我是神要炼尽他们，呵呵，才可以合用。还有因为他们太专注我，我做的事情好像太大了，他们压力很大，做自己做错了自己都很难过。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是小仆人，做事情是小事情，但是做以色列事情真的是有时候太荣耀了，攻击太大，那个压力太大，所以我后来就不敢再找同工。我不是骄傲，我是不敢，我真的不敢。不是我不需要同工，我到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人。神说你不要带，你带同工别人希望你们来服侍，你不带你到那边他们就是你的同工。我每到一个地方把那些人都兴起来，一个一个服侍，然后他们就一起来服侍。如果带团队去，他们就等着团队服侍，但是我没有带团队，只有我一个去，他们自己就起来一起在同工。那这样做，这样的路很不容易啊，到每一个地方真的有种好像天使来了，呵呵，神透过你做完事情你就走了，呵呵。所以我说我是天使，有段很长时间我感觉我跟天上的天使一样，来了然后走了，以后也不知有没有机会再来。我想爱的人神不让我去爱，有些我很喜欢的对我很好的在深圳一个大老板很好，但是神要偏偏差我去梅河口吉林省的那个我不认识的地方，到那边祷告了半天，还有一个人说愿意奉献2000块让我为他祷告，我心就有气了，2000块要我为你祷告，有没有搞错？收钱祷告我很生气，我本来不想，但是那个借贷的已经同意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你是哪个教会，他说是张牧师教会，张牧师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愿意为你祷告。我给他祷告之后，他祷告了有感动，他就说我是开餐馆的牧师，你来我的餐馆走楼吃饭。我现在想对不起我累了，我不去。我们不是为利益去服侍，我们真的是觉得这条路很孤单，但是我感觉很荣耀，因为我们是做神的出口，做神的仆人。但是后来后悔了，因为我不去，我就回去我朋友的家，他住在15楼，刚好电梯在收礼，然后我们爬15层楼梯上去，然后问那个装收的那个收礼的，他说我还要收礼多久，他说一个小时之后就可以了。我现在想要我够谦卑去那个人的走楼坐一下，我回来就不用爬15层楼梯。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我们自己的 很多的感受，也有我的骄傲，也有我的想法。有时候神安排的柔和谦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顺服，无论如何顺服主的安排，顺服这个环境，神的带领，无论那些人好还是不好，也许神有特别的带领在后面，我们偏行己路，自以为意，自己受苦了。所以我求神帮助我，不完美，我还是一个很多患难捆锁的人，所以我不想你们跟我有一样的捆锁患难，我也不希望你们跟我走同样的路啊！我在说没有呼召，你不要说出来过信心的生活，信心生活在你的生活环境里面就很多了。所以我希望你们看完整个以弗所书，我希望你们有一个心智，神不是故意让你受苦，他要你活出你特别的使命，特别的关于你，只有你能做的，他知道放你在哪里你能发挥最大的一个影响力，放在哪里你乏味，能让你活不出你该有的那个生命力。神人会错，神不会错的，合理的是操练，合理的要求是操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真的啊，我经历很多，我在我的生命中，特别那些没合口的服事，让我真的感觉到合理的要求是操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东北在那个梅河口600公里以内的代祷者先知都到我们的聚会当中，那个张牧师给我他们的三级教会的礼堂，给我们在那里对着500-600人在分享。我不是当地的牧师，这个是一个很不可能啊！那个牧师还不在，他给我，就因为前次我为他的女儿祷告，想起两个字，就是那个沈阳。原来他们是准备把女儿送到沈阳学习，还在挣扎。然后我第一句为他女儿祷告，就讲了一句话：太多人爱你了，所以啊，你很难过。他就哭了，莫名其妙哭了。万千宠爱在一身，那个牧师的女儿。然后我对那个牧师说，下一次，他说，我说你以后会成为一个，对，是温温和和的人，但是你以后会成为一个领袖，因为两个人不愿意对方上去就把你推上去。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对还是不对，当时神给我的感动是这样。但是后来第二次来，为什么他不在，他成为当片区整个联会进入到联会的宣教部部长，真的给人推上去。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人，所以神自己透过他的话自己来认验，然后他愿意借地方给我，是因为他经历神的能力，经历神的话语的真实。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灵方能成事。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能不能不做，我不想去，但是不能不去。所以同样我相信保罗也是，到哪里都带来效果，到哪里都带来影响。神把他困在监狱里，我想问他好受不好受，好受不好受，不好受。所以心中是渴望有同工，我觉得是的。为什么呢？21节，你看21节，今有所亲爱的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警方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啊。奇怪，找一个人忠心的去告诉以弗所的人啊，让他们知道。你要再说一次，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哪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保罗为什么两次说要让他们知道？这个让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保罗跟保罗的关系很好，因为他们不知道保罗的情况，他们会难过，他们会在哪里交子，保罗怎么样，保罗在罗马怎么样。你想想看，以弗所教会最后那个长老可以让他跪在海边跟他告别的。他们说最痛心的是保罗说，从今以后你们不能再见我，但我离开以后还有，他说还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里面勾引信徒，说一些不好的话。 保罗什么都说，就要哭别在码头。所以这里我想强调的，保罗知道他跟他们的关系，他爱他们，不让他们难过。我想问你，认为你受苦会有人为你难过有没有？你受苦你会担心别人为你难过？我想问你，有没有这样的同工，这样的战友？有没有？有没有？除了你的家人，我但愿你跟保罗一样，有这样的忠心、掏心掏肺的同行者。保罗两次说，我要他告诉你们我的事情，是要安慰你们。不要怕，我没事，我没事，我没事。这个以弗所书是写在保罗跟他们哭别码头之后，很多年他坐在罗马坐牢的时候，这些长老跟他哭别的码头的长老有多爱他，保罗是知道的。所以我从这个里面，我今天特别因为有那个事情让我心中特别多感触，如果有生之年有这样的爱我的，真心这样爱我的，不是因着我的我的帮助，我的影响力，是真心的，我反过来要安慰他们，我没事，不愿他们受苦，不愿他们那么挂心，也不愿他们按照我所做的跌倒，语重心长的，差一个忠心爱主的人去安慰他们。所以我在这里觉得以弗所书在最后一段好像没什么意义，但是神告诉我为什么让我哭，让我其实这个失去一个默默爱我的同工长辈我的孤单，他让我感受保罗那一种孤单。我不知道你孤单不孤单凡为神做事情的不一定有人认同，你会知道当你走进命定，总有一天只剩下你跟神，没有人能理解，没有人能明白，也没有人能帮助你，只有神跟你。所以你真的忠心走在神的旨意里，有一天你会发现没办法找到完全跟你认同的，你只能把自己的很多想法藏在心里，像玛利亚一样没法说的，你只能藏在心里默默地做，甚至允许别人来误解你，笑骂由人。我觉得保罗就做到了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不止今天我只能按照我的一些感动来说吧我后面还有，我预备了很多我会继续讲。然后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逃受他的恩惠恩典，因为他说在约拿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了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解职分被人诽谤，反倒在各样的事情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于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第五节，鞭打监禁妖乱勤劳警醒不吃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人日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收入恶名美名这些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大堆就是说他是为主被仇的也是说他说在悦纳的日子神悦纳了你，然后他在这里有一些话我很感动的，这不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第九节，这不为人所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 弃妇要死却是活的，弃妇受扎缚却不知丧命的，弃妇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弃妇贫穷却叫别许多人富足的，弃妇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保罗这些话都是很矛盾，但是真实的。在保罗的传道的生涯当中，他遇到很多困难，也确实在很多事情上他是真的比一般的传道人他遇到的困难实在太多啊！难道他比他们差吗？不是，是他损的。似乎有话人的却是诚实的。当你一个人在走在一个宣教的路上，你很受欢迎，很有影响力啊，很多教会的同工就不喜欢，因为你把很多奉献都带走了。我觉得很多教会弟兄姐妹很喜欢，但是太喜欢就不行，所以他们很快就不让你去讲道了。因为你不是他们的人，你不是他们教会里面的那个同工，所以这条路若你真的走在这个路上，你要预备，你只能仰望主。所以保罗说，弃妇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弃妇贫穷却叫许多人富足啊。第十节，弃妇忧愁是的，很多事情不是很容易，但是弃妇贫穷啊，却叫许多人富足的。我们愿意自己贫穷，就是放下很多自己的该有的享受、该有的利益，我们才可以让别人啊得帮助、得富足。然后最后一句话，弃妇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啊！我跟我的家人常常说，我们住在以色列，住在一个别墅，我们不是富有，却富足。我们在香港住在九龙塘的豪宅，几百万；到以色列，我们租了一个别墅，住得更好，但却是没有抓得到的产业，很笨，对不对？卖的房子在以色列租一个房子，但是神给我们知道，牺牲一个房子，你会得一百个房子。现在我在全世界都有弟兄姐妹接待，住在别人的家里，却有时候会不方便。但是我觉得我舍弃了一个家，我得了一百个家。我感谢主，我们神没有亏待我们。虽然我们现在房子是租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没钱付租金，但到今天神还是信实的，我们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不富有，却是富足，感谢神。所以我用我的生命见证，跟随神，神是信实的。我虽行在患难中啊，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啊。我要这样的宣告，要这样用保罗的话鼓励大家啊。你要知道啊，弃妇贫穷，却叫许多人富足。所以当你愿意放下，你跟神越贴近，你走在一个信心的路上，你就容易看到神的旨意，你也容易看到别人的需要。神会把一个他知道你不会偷取他的荣耀，他会把更多的能力给你，他会把更多的能力给你，让你去帮助人。我在说，若你想要更多的能力，不是更虔诚、更读更多圣经，是你更愿意放下，更愿意为别人而活，为神、为人而活。我相信当你活在爱里，神一定会用你去爱别人。阿们。今天你说为什么神给牧师那么多恩赐能力是在服侍人的时候才有的恩膏。我在说恩膏没有储蓄够的，没有的，这是在服侍的时候恩膏才来的。恩膏是为服侍，当你越去服侍，恩膏就越多，越去服侍，恩膏就会更大。所以神常常提醒我恩膏不是用来让我更强壮，不是的。我一个人不服侍，神在对付我，打屁股，把我的软弱显出来。我在说我都蛮厉害的，但在以色列好像小孩子天天给管教。当我留在家里，神就管教，神就给我很多的学习。实际上我有很多软弱，我真的觉得是神的恩宠，不是我比你们虔诚。我觉得我比你们很多，甚至我觉得 Lenny， 我每次看到里面的温柔我都很高兴。我看到那个羡慕那个我们的月历在教会里面的中心的照顾家人，现在到哪里都是很认真的。 我看到你们身上的亮点，这些都是你们比我好的事情。我真的觉得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最后我希望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回到保罗刚才说的话，23节，我们先总结了以弗所书第六章，只要我在讲我今天要讲的总结。23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1、2、3。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这里保罗说平安、仁爱、信心，他为他们求的第一个是平安，实际上与神同在只有一个象征，就是平安。阿们。你再厉害为主做很多工都没有平安的，去做很多事情服事不一定有平安的，但是与神同在，享受与神同在，第一个有的就是平安。然后当你有平安，你就会利他，你会里面的问题都解决了，你就会自动去爱人，就是有仁慈的爱，不是你的爱，是 agape， 是神的爱。你会活出神的爱，很自然的。然后保罗求神让我们在同在在爱里，然后给我们信心，这个是一种以马内利的平安，是一种同在的，从心里有一种平安。然后平安会产生忍耐，也会产生仁爱，你会开始感觉到我被爱，一种平安里的被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过。然后你从这种同在的平安里，你就会产生一种信心，这是已经给悦纳了。比方我很喜欢唱一首诗歌，是至圣所的诗歌，主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主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因你名是圣的，圣的主，因你名是圣的，圣的主，主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主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因你名是圣的，圣的主，因你名是圣的，圣的，圣的，圣的主。每当我唱这首诗歌，我就感觉我进到一个至圣所，很平安，很平安，不是认罪才有的平安，是神同在的平安。在这种平安当中是以马内利，而在这种平安当中都感觉跟神很亲近，什么都不用做，主我敬拜你，因为你的名是圣的，为你的缘故，你把你的圣洁带我进入你的圣洁，不是我自己能达到的，是你的灵带我进入这种 Holy Kadosh， 至高伟大的神秘的一种圣洁，一种平安，一种同在。我巴不得你们能进入这首诗歌所说的那种境界，但与神有这样的贴近，好像有时候我常常唱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利路亚。这首歌是一首灵歌，我每次侍奉有时候我很喜欢用这首诗歌现在带我进入天上的平安，把天上的平安带下来。要当所有人一起很轻的唱这首歌，好像仿佛天上的平安就下来。我想保罗求的平安是这样的平安，真正的与神同在，真正蒙福的源头是先进入这种平安，在这种平安当中会产生爱，产生被爱的感觉，在光中会产生一种信心，神爱我没改变，神爱我是真的，就会产生一种力量。真的，小孩子蒙爱，他难过你抱着他，你不用讲话，你抱着他，他就感觉一种爱，感觉被接纳，他感觉他有勇气啊去做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求神给我们保罗所求的平安，你要给我们活出有自然产生仁爱，然后在爱的过程能有信心坚持到底，无论多孤单。我相信保罗的心是希望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看到这封信，他心中想的最棒的一种生命的状态，他为他们求。所以我们说奇怪，先平安仁爱信心。很有意思啊，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他说他们是弟兄啊，就是他的兄弟，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啊，都蒙恩惠。恩惠是什么啊？这些恩惠就是看得见的神迹奇事，就是你是个蒙福的人，见到的人都觉得在你身上有神的恩典，好像看到神特别祝福你的，这个叫做恩惠。我在说恩惠跟恩典不一样，恩典是一种形容神的一个恩典，恩惠是人看到你觉得你很蒙福，你是上帝所祝福的，见到你就爱你的。我最近看到一个小瓶子，我记得是在义乌金华一个弟兄送给我的。我第一次去他们那边，我们一起去服侍，然后他半路他自己把这个给我，他是牧师，我看到没有暖杯，我这个给你，是他用的给我。啊，我有一次到那个北京，有一个牧师，玉牧师是当地的一个教会的牧师，他第一见到我，第一次。他就把他手上一本当然很难拿到的一本那个职场版的圣经，他每天方言祷告在读这本圣经的，是他自己很喜欢的。他第一次见我，他把这个给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后来我也很爱他，我在外面收的奉献，我认为他是我后面的，我把一半分给他们教会，以爱还爱。我们一起同工了很久，我觉得神有时候就是让我这个小子，我是很重情，别人对我好，我没法回报他，我就觉得很难过。就像我今天为什么每次想起我都有点想哭，就是我哪里再找一个默默爱我的，不是因为我是对他们教会很有帮助，因为他教会比较传统，他教会甚至有些弟兄姐有些长有些其他的领袖不太喜欢我，他这个长老却默默的偷偷的来找我，到我到他家煮餐给我吃，没有任何的要求。我觉得这份爱哪里配得，对不对？这样的爱你没办法回报，只能求主纪念他。我相信他已经到天上跟那个他带信主那个王伯伯两个在下棋，那个王伯伯脾气很不好，这个长老真的很有爱心，天天就给他下棋，我看着他每天给他下棋，看到这个王弟兄一直改变一直改变一直改变。你想想看，这样的人我看到才那么一小段我都很感动，我说他比我更好，
大事能做，小事能做，温柔谦卑，照顾家人。我觉得真的是让我很佩服，他这样都可以带走。也许末世很危险，天父要把他先带回家，不要他再受苦。我不知道，我没有答案，但是我知道他是比我好的。我常常说，比我更好的都走了，留我在这里做什么呢？我就加把劲，快快完成我的使命。然后我要快回家。我今天预备的投影片，我后面会讲一讲我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因为保罗他的使命不容易，很难找到自己跟随的同工啊，像我们都一样啊，所以我是这位长老突然去世啊，我到今天还是很难过。但我相信他已经打了完美好的仗。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苦难只是背景，荣耀才是主题。阿们。连我看到他一点点都非常佩服他。我相信长老所做的，在天上天使都要向他敬礼。苦难只是背景，荣耀才是主题。我相信我的长老现在他在天上啊，他已经得荣耀得冠冕。神让我今天在这里讲出来，不需要什么让他在人面前得什么荣耀，是我真心的，他会成为我一生不会忘记的榜样。苦难只是背景，荣耀才是主题。阿们，你相信吗？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一二三，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承受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更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我们再读一遍。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承受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不知道你读完整以弗所书，你有什么的想法？我为什么会在总结应该很荣耀啊，我永生观什么什么，但是神却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好像我看得更清楚啊。我们在一场战争，我们在打仗，我们现在不是那个在一个平安无事的日子，实际上你们都在打仗，你们每天都在打仗，只是我站的地方也许比你们更困难，我没有身份，我们一家也没有保障。我常常觉得神为什么你要我们面对这样的啊？但是我知道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在香港住豪宅，亚伯拉罕在乌尔住豪宅，然后到应许之地啊，他的应许之地呢，一生都没有住过房子，我还有房子住，我已经好多了。把亚伯拉罕一生都在住帐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抓。什么都不要抓，都会过去的啊！我都愿意，这些都是短暂的，自战自轻的，是为我们承受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我这段时间身体不好，常常让我跟神有抱怨，为什么我身体又不好？你还要我讲？有时候我服侍完，我全身都虚脱了，我感觉真的是更辛苦。啊，但是就好像心里有力量，就像这个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六节，就前一节，啊，他说，我不丧胆，肉体虽然毁坏，一天心灵却一天兴起一天，肉体虽然毁坏，啊，心灵却一天兴起一天，啊，这个也是我的真实的经历，啊，我相信主的恩典够用。啊，所以我这段时间真的身体有点反复啊，所以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兴起一天。我叫神在给我功课，也许他要我更多的放下啊，更多的预备，更多预备顺服他的旨意。成了是主的事啊，败的是主的事，只要主的心意成功就好了。我算什么？ 对不对？反正我们生活动作全都在乎他。所以我最后是说，活着的还有使命，弟兄们加油。我不为长老离开难过，我是说我们活着的还有使命，弟兄们加油。所以为什么我要唱，我要一心称谢你，因为我相信神一定有他的美意，他必定会成就关乎我的事，因为他必不离弃他手所做的。既然他带领我到这个路上，他必定负责任负全责。我不知道你们的使命，你会如何做你的使命宣言？你有使命宣言吗？有没有使命宣言？你会如何设定你的使命宣言？我早上想到在早上还没起来我就想了一句话：有能力无学历，容易受欢迎，这种人合适做什么工作呢？先锋的岗位。有能力无学历，容易受欢迎，你知道这个是谁？这个就是我了。我只要 degree， 只有 degree。我最近在一个神学院里面教课，后来有一些是那个，有一些我们认为他有两个有博士学位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让给他们。我觉得神给我做先锋先为，我有能力，没有很大的学历，但是我是一个容易受欢迎的人。我想问大家，同意不同意？我是一个有能力却没有很高的学历就容易受欢迎，我想问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人？然后你会知道，你开头以后啊，他们就会找一些有学历的人代替你。你要预备好，你要继续往前走，做别人不做的事情。我常常说，我是一个愿意做别人不做的事情。有人做的事情我就放下来，有人做的事情我就给别人做，不跟他们吃同一口饭。我不跟他们吃同一口饭，因为不要威胁了他们，我差有太大威胁了，我在哪里都带给人威胁，所以我才说我要做别人不做的事情，有人做的我都不做了。我不是骄傲，是不想再受苦，不想再受苦啊！我有人做的事情我就不做，我去做那些没人愿意做的事情，这是一种先锋的一种生命啊！我在说我是有能力没有学历容易受欢迎。我希望让你跟我一样的不要自卑，神有很多事情要你做。就是冲在最前面，还有神的恩典一定够你用的，因为你就是只有那么多。他不帮助你就死定了。他不帮助你你怎么办呢？还有神要在我们这种小子身上收取他该得的荣耀。真的，在一个新的工厂，在一个没人去过的地方，神的启示特别多的，神的荣耀特别容易彰显的，不帮助你就死了。所以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灵方能成事。还有些地方我去过都不会再去的，比方在那个新疆，尤其在乌鲁木齐一个温州人的教会，我记得在里面从早上讲到中午一点后就服侍到晚上7:30，我还记得我坐在那已经没力了，要坐下来，然后左边右边有两个矮凳子，左边祷告右边祷告，左边祷告右边祷告，我说你们把手机关掉，你们这里的人我都会祷告服侍，再来的不服侍。后来他们骗我，还是不断有人来。我还记得一个喝醉酒的在我右边，我当时很累了，我按手为他祷告之后，他就跪下来哭了。我也忘记了我祷告什么，因为太累了。当你太累的时候，当你已经不再是你自己，神有时候会恩着怜悯这些人，真的原来这样都可以，恩高还有的。然后后来他们聚会结束了，他们说牧师留下来吃饭， 我说不吃不吃，我要走我要走，我只要留下来就不能走了。然后我就不肯留下来。他们说牧师还有人在路上啊，你不能走啊，不走就死定了。然后带我去的没法保护我的一个同工，就给他的老师，就是我爱我的一个老师，安利公司的老师是我的门徒，他让这个姐妹带我去。他就骂他，你不保护牧师，你不把他拉走。我说不要怪他，拉不走的。真的，我有时候在想，做完这样的事情就应该以后再去，哇，很受欢迎，对不对？谁都不要我再去，哈利路亚。所以有时候你做完以后就走了，荣耀只归给谁？归给神，哈利路亚。我没有把这些写下来，因为在国内服事不能写下来，但是我真的觉得在我一生中所经历的神的大能，有时候真的是又真又活，我没办法不信任他。虽然他什么都给我，人给我，影响力给我，地方给我，就常常没有足够的供应，总是每个月要仰望他，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插着我的喉咙让我顺服。他说你做对了，丰富到你不相信，你不听话了，贫穷到你不相信。我有时候觉得这样的生活不是一般人能过，但是我真的相信神，到今天我能做见证，神没有让我们贫穷，我两个孩子还是满上王子公主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没有亏欠任何人，我只亏欠我两个孩子。在香港，我本来在大教会，我们住在九龙塘，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他们住的房子蛮不错的，楼下还有停车场。在香港市中心九龙塘有这样的房子，当年卖400多万，现在卖1000万。所以有人说你笨的，你当时应该租出去之后才卖。我希望我荣耀的降临以色列的，拿着1000万。这个都不是宣教了，这个是人的骄傲，人的荣耀与我的自我的出来，人的骄傲与荣耀的出来。神没有让我这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11年了，现在才去上课，怎么把握时机，受宣教士培训。我这11年没有受培训，所以你想想看多苦啊。我只做我能做的，我只做我知道的。我在说，我这10年我只做我能做的，神会做了我不能做的。我只做我知道的，神会指示我不知道的，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我相信保罗也是这样的人，神对这种动力大的人总是拦阻拦阻拦阻，把我带到以色列废我武功。废武功就是不会说话，不会听话，不会讲话，也不会开车。我到这里还不专心祷告，你看看我这个人多可恶。能力大的人神就会这样培训他，动力大的人总是不回头的。我告诉你，我们是往前走，神的旨意，牧师拦阻我都不停的，所以很可怕。走错路不回头的人 strong will。 所以神也怜悯我，他一直要磨我。所以我很喜欢保罗，我又像新约的保罗，又像旧约的大以理，就是不怕死，总之就忠心到底。年轻就是说要做殉道者，一个人做殉道者很容易啊，一个人做信心生活很容易，但是一家人过很不容易啊。到今天已经10几年了，我女儿多大，我过信心生活就多少年了？你知道我女儿多大吗？18岁。在他出生那天，就是我离开我做准戒班人1000人的教会的那个教会，他们预备给我一个荣耀的一个告别，在主日崇拜给我一个告别。所以那天他出生了，我要到产房，不能去崇拜，没有收到这个礼物。他出生以后，我们就过信心生活了，要证明单求神是可以的。转眼就18年了。所以这个小天使是救我的，救我离开世俗的道路。 到今天我的女儿还是很可爱啊，她今天才考试，我真的觉得陪着她不考试，她每次最后有神迹奇事出现，她尽了力量，但是有神的恩宠。那个比她厉害的同学，数学考试48分，她平常不太好的，别人还叫她的，她居然62分。他会考的数学成绩是100分的，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考的。我再说能力大像汉森，谁的给他也是差不多100分，99、97。我的女儿能力没他大，靠恩典还是100分，我觉得这个不可能啊，真的是恩典，真的是恩典，是恩宠，神不要让他太差。他说是因为非典肺炎，这个 COVID-19 啊，他们没有上学，所以今年的考试特别容易，特别容易。我说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我就是觉得主特别有恩宠给这个小姑娘。他说哥哥 IQ 高，又有语言天分，又怎么的？我 EQ 高，我常常求人帮助。懂得求人帮助，这个是 EQ 很高，哥哥靠自己。我觉得两个有不同的恩宠，看到这两个孩子，我觉得我的心没有后悔来以色列。都看到我儿子啊，他最近在翻译一本书啊，从中文翻译成希伯来文。哇哦！求主自己带他进入命定吧。我也上亚伯拉罕了，已经做完了，一生都没有居留权。亚伯拉在圣地一生就没有自己产业，只是有一个麦比拉洞，所以我跟师母说我们不要身份。这个是我们的命定。我希望我的孩子他两个宝贝既然带到以色列，是神差遣他们。他们现在像以色列人多过像香港人，希伯来语比中文好，而且的希伯来语比本地人好，对他特别有理性，学德文有语言天分，很多人都说他的希伯来语讲得比本地人好，所以我不知道，不关我的事，我只是带他们来，现在他们18岁了。女儿都18岁了，我跟师母也许可以自由了。有签证的留下来，没签证我们都全世界去了。我相信还有很多地方我可以去的。所以前路在神的手里。所以今天特别有多感触啊，所以对不起，希望我的分享不会太乱啊。我相信你们都喜欢真实的我啊，有能力无学历。容易受欢迎的接主人合适的岗位工作是先锋的岗位。所以什么是最核心你的性格的岗位，神所命定的。你回去好不好写一写什么是你性格合适的岗位。神今天用你在哪里，我是面皮厚口水多，我是一个很喜欢分享的人。所以神用我在先锋的工作。你如何设定你的使命宣言呢？我希望你们能写一写啊。然后我的使命宣言是什么，来给你们看我的使命宣言。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是我的使命宣言，叫做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较长显大。这个是我年轻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很喜欢的经文，叫做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我不是没有失败，我不是没有做事情不成功，因为我所盼望的是神喜欢的事情。每件事情若我不成功，我就转弯，我会放下，我会问主，主啊，你让这个事情不成功，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去做啊？我就会转向神喜悦的事情，然后我不会觉得羞愧， 因为成是主的事啊，不成也是主的事，我要做主喜悦的事情，他喜悦的一定会成功的，不成功就是不是他喜悦的，哈利路亚。所以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受愧啊，然后只是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就是说无论我生得很好，我生活得很好，我很成功，我哪怕那天我死，我快死了，我都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意思是不要让人看到我的厉害，希望他们能看到我身上我所忠心所爱的基督。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同工啊，他我的一个门徒，他学识啊，他希望像我一样，我年轻的时候很能干，很熟圣经，很熟灵。我听完他这样讲，我就很难过。然后有另外一个人说，我希望像你一样啊，病也不会停，忠心爱主。我希望像你一样啊，无论如何总是忠心侍奉主。我觉得这个才是我希望他们看到的。我的主比我的生命更大。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不希望别人看到我厉害，看到我能干，看到我很有影响力，因为我怕他们跟要学我这个能干，学我的才干，学我的影响力，这样他会不择手段。因为没有两个我，只有一个我。但是他们若看到我忠心，看到我受苦，看到我在病还是在去服侍，我希望他们看到我的神值得我这样服侍。所以第二个同工是每天跟我们一起服侍的啊，这个同工那个姐妹，我觉得她对我的这个评价我很高兴很开心。所以我也希望你们要学，不是学我的恩赐，学我的能力，我希望神给你自己的能力，给属于你的那个命定，属于你的使命宣言，我相信有的是属于你的啊。待会我希望你们若有的我们预备在我分享以后，我希望你能分享好吗？你回去也写下来，我相信神会按照你的性格，像我这样的性格，所以我在先锋，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先锋啊，有些性格是不合适的，但是神用你在哪里，神会用你在哪里，特别有果效的，特别让神得荣耀，人得平安。我在说神所命定的会用到你所有一生所学习的经历，那个岗位是让你可以使神得荣耀，人得平安的，你自己也很高兴的，有深邃的快乐的，没钱收都可以的，成功不成功不重要了，这个过程已经很快乐了。然后我要送给大家我的使命之歌，这首诗歌也许有些人都会听过我唱，这首歌叫做领取。领取是一个很冷门就是没有人知道的，很少认识的诗歌。这首诗歌有一段副歌，总是在我宣教的过程，在我全中国去服侍最孤单感觉无助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唱这首诗歌。所以今天我愿意把这首我的使命之歌唱给你们听。我心紧紧地跟随你，直到天上迦南美地，在你怀中我永得安息，你是我生命，我心紧紧地跟随，直到天上迦南美地，在你怀中我永得安息，你是我生命。为什么这首诗歌我很喜欢，很得安慰，就是我会跟主说，主啊，我的心紧紧地跟随你，也许我的脚步跟不上，肉体软弱， 我的直到天上，我的终点是天上迦南美地，那个是我得荣耀的地方。在你怀中，我为永得安息，不是将来，是今天。但我愿意啊，投在你的怀中，我为永得安息，因为你是我的生命。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中有多少的你，越多的你，我就能越能享受你的安息。这首诗歌是我最的安慰的诗歌，也是我的使命之歌啊！我所讲的啊，就我所唱的，就是我所做的，我所做的对这首诗歌所讲的啊！我会跟随主，紧紧的跟随，终点不是地上，我也不是要求人的荣耀。你给教会做，给我做主任牧师，我也不想做，我只想回家，太累了，这个世界让人太累了。我希望刻慕的是在主的怀中享安息，这个是我今天很羡慕我的长老，公益长老，他是已经得到了。因为主啊，我确信你是我的生命，我里面需要更多你的成分。我再唱两遍，你们可以的，可以跟我一起唱，好吗？领取是领你的歌曲。我心紧紧地跟随你，直到天上迦南美地，在你怀中我永得安息，你是我生命。我心紧紧地跟随你，直到天上迦南美地，在你怀中我永得安息，你是我生命。我心紧紧地跟随，直到天上迦南美地，在你怀中我永得安息，你是我生命。我心紧紧地跟随，直到天上迦南美地，在你怀中我永得安息，你是我生命。在你怀中我永得安息，你是我生命。主啊，这个是你的仆人心中所渴慕的，也希望我一生能走在这个使命宣言当中。愿这首诗歌过去如何陪伴我走过最孤单的日子，今天我看到原来保罗也跟我一样，哈利路亚，我是跟保罗一样。谢谢你，他也是紧紧地跟随你。保罗的终点是天上的荣耀，他求荣耀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哈利路亚。保罗的受苦只是背景，荣耀他得荣耀才是真正的主题。愿我们今生啊，能享受也渴慕在你怀中永得安息的日子。现在就愿意放下我生命中所有的有限，所有的挣扎，愿意安息在你里面，因为你是我的生命。愿你来代替我里面所有的挣扎，我愿意与你对齐，我愿意靠着你对我的爱，你的同在的平安，我能胜过这个世界一切的磨难，一切的不如意。我要与你对齐，我宣告，主啊，你的旨意成灾易灾，人会错，神你不会错的。就算在我眼中不好的事情，我也宣告，神你有更美的安排。我们相信这些不如意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一定会带来 让你带来更美的事情，更好的事情，因为你是发福了为神奇的，因为你是让我们现在不知道后来必明白的神，你是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的神，你也是那一位你所做的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谢谢你，你是万事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的神，谢谢你 In your time you make all things beautiful， 谢谢你愿我们有限的一生能有使命的宣言，也有使命的诗歌，愿神你得荣耀，愿人得平安，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其实我后面还有的这首诗歌是在全曲在那个这个网站，我希望我会把这个复制在那个我们的今天那个留言板祝福大家要本来要总结，我也要简略总结一下以弗所书你看到什么我们在以弗所书你会看到一种人生观，就像我刚才我自己生命中我认定的人生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有核心的身份，你是注定属于永恒的，所以当活在永恒的眼光中，让永恒入侵你现在的时间因为你是注定属于永恒的，为什么呢？你是注定属于永恒你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的，神已经拣选你了，神已预定要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你，阿们是神，你是神预备要基督来拯救成为他的儿女的，你是神赐给你印记圣灵鬼印记是将来承受产业的凭据，神求神照明你心中的眼睛，赐给你超越的大能，更被充满给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我最重要的是说你是注定属于永恒的，所以你离开这个世界只是结束你今生神的计划回到永恒里，哈利路亚，我下个礼拜会多讲一点这个主题谢谢主今天我们讲到这里愿意你在我这些混乱的片段当中，你能找到你该听到的，能学到你该学到的，荣耀归给主，祝福大家也希望现在我要停止录影了，然后你们有什么回应的，欢迎你们来回应你有你的使命宣言，我们等着听好吗？感谢。